俄罗斯的情报部门，首先就当然是我们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 KGB 克格勃，它的前身是十月革命之后不久就建立的契卡组织。契卡一开始是通过暗杀的手段进行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革命的，不久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对内作战，在自己人当中铲除异己的这样的一个组织。而克格勃是在1954年由斯大林组织创立的，正式名称翻译成中文叫做国家安全委员会。解体之后，克格勃就改名叫做俄罗斯联邦安全局。91年那个时候，正式的领导人就已经是今天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从这样的一个历史沿革当中看出呢，他一直是不仅仅是在他的国安系统里和情报系统里边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在整个俄罗斯国内政坛里面也是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的。可以看出来，克格勃在俄罗斯内政到外交，甚至整个世界政治的各方面都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在我看到的资料里面，已经得到证实的最大的应该是2016年的12月19号，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卡尔洛夫正在发表讲话的时候，在现场突然出现了一个休班的土耳其警察，对着这个大使安德烈连开了至少8枪。结果事后被证实，其实是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内战之后，土耳其一直在和俄罗斯政府谈停火，这个谈判崩溃背后的话，其实是这位安德烈大使作为一个特殊的情报人员在其中斡旋的。那么在这个斡旋当中，据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有证据表示安德烈其实已经在背地里把俄罗斯的情报出卖给了土耳其方，所以的话通过这种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他杀掉以儆效尤来起到一个警示作用。当时的场面呢是非常的惨烈和血腥，从这里呢就可以引申出俄罗斯的情报机构行使这种暗杀手段的一些特点。其实很多国家的情报机构呢都或多或少会行使这样的暗杀手段，但是俄罗斯的特点是什么呢？我把它归纳为三个特点。一个是不计成本，表现在比如说啊，2013年包括2016年的这一次，2006年一位俄罗斯的叛逃特工，当他是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作为掩护的，取得了英国国籍，叛逃到了英国。
你说的是利特维年科？
对对对，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在医院中毒不治身亡，在他尿液里面发现了大量的放射性元素钴210，这种放射性元素价值非常昂贵，据说至少需要花费3000万欧元。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不计成本，
对，不计成本。包括2016年的这次暗杀也是一样，通过收买一位土耳其的警察，这个中间
这个并没有得到确认，对吧？
对，但是从各方面的资料集合来看的话呢，基本上俄罗斯政府一个是成为了最大的怀疑对象，二一个大家也找不出有其他的个人或者是团体有这样的动机和有这样的能力去进行这样的暗杀。二一个的话呢叫做不择手段，可以从之前的2002年的8月7号，俄罗斯的斯摩棱斯克州第一副州长普罗霍洛克被暗杀，现场找到的弹壳显示这个手枪是外国制造的。到8月27号，新西伯利亚市的市议员又被暗杀，然后10月18号，远东马加丹州的州长也是在莫斯科的大庭广众之下被暗杀。除了普罗霍洛克他的这次暗杀手枪查出来是一把外国手枪之外，其他的基本上连作案的工具都直接在本土，这个行为非常的明目张胆了，他甚至连一些掩人耳目的手段甚至都不屑得用。如果是本国的武器制造，政府只要愿意查，它是可以查到溯源的。俄罗斯的枪械管制虽然没有澳洲这么严格，甚至也比不上美国，但是介于国安部门强大的情报能力的话，追查一把枪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俄罗斯的黑帮虽然很强大，但是如果要跟国家机器对抗的话呢，尤其是暗杀政府官员并且如此的频繁的话，他们肯定是做不出来的。第三个，我们基本上可以说它是不计后果的。比如说像最近的这一次暗杀，大家也是把矛头全部都指向了俄罗斯。最关键是俄罗斯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这两件事情上面还深陷泥潭的情况之下，同时特朗普又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又从之前的暧昧不清转到了现在的晦暗不明， 当年选举的成功，这件事情又变得扑朔迷离了。那么特朗普这个时候他肯定要撇清跟俄罗斯的关系，更何况他跟朝鲜跟金正恩之间已经打通了这样的一条桥梁之后的话，特朗普开始在公开场合有意无意的疏远中国和俄罗斯，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高调的进行这样的一场暗杀，所以导致现在非常多欧洲国家包括澳洲啊，英国的话一直是传闻说接纳了非常多俄罗斯叛逃的特工，都跟他要么是进入敌对状态，要么宣布跟他划清界限。从这个角度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俄罗斯是真的不计后果都要除掉这些他所认为的异己，或者是说对他的情报机构有重大损害或者重大威胁的人。
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在俄罗斯的政治文化里面他有一种传统，就是这个暴力倾向是比较严重的？
对，一个是这样的一种文化传统，从一个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考虑，既然他会需要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不计成本进行这么大规模有组织并且频繁的暗杀，那只能说明这些人对他们而言非常重要，这些人他们所掌握的情报或者说他们所能够造成的危机是值得他们花这么大的时间物力人力还有国际声誉作为成本来进行暗杀。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俄罗斯他自己的国家安全机构情报部门势力已经发展得太大，大到他没有更文明的办法去控制去把这些影响消除，所以唯一消除影响的办法就是把人给灭掉。这不仅仅是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恐怖之处，也是他的一种悲哀，而唯一解决的办法居然是继续去扩张这个组织的势力，杀掉更多的人来掌握更多的权力，而掌握了更多的权力之后，我们已经可以从历史当中看到它的必然后果，就是会有更多类似的事情发生。这个国家安全委的势力越大，涉及到的情报面所掌握的机密信息也就越多，他掌握的机密信息越多，任何一次的叛逃他都会承担一个不可负担的风险和成本，那么这个风险和成本越大的话呢，他就越要不计成本的不得不把这个机构的势力进行进一步的扩张，所以的话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